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日坛公园，我是小伙子。今天我们又把梁子老师请到了我们节目中，欢迎梁子老师。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第二次来的朋友，也不是不能说老朋友了哈。
对
梁子，梁子。
上次梁子老师来了之后，那节目特别受欢迎啊，
就是吗？
收听率都爆表了啊！我们聊了这个关于梁子老师第一次去非洲。然后到了这个非洲的国家莱索托，
对
啊，相关的故事，很多朋友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每年都会有那种最受欢迎节目评选，
是吗？
这时候那个时候才几月份啊？那才是三月份啊，是吧？我
话说又过好几个月了吗？
对啊，然后三月份我上线的时候，那个很多人在底下留言说这期节目就是我的年度十佳，
是吗？
我说这离着这年底也好长时间呢，也足以看出大家其实对于这外面的世界非常的有好奇心，
是，
然后听听您那些非常的惊险的神奇传奇的这些故事，觉得特别带劲，
是是是，
对。然后我们所以这次呢，我们继续聊，
好，
因为梁子老师去过特别特别多地方，然后我这回呢选择了一个地儿，这是我来定的啊，
嗯，
还是一个非洲的国家，这个国家叫做塞拉利昂，
西非，西部非洲。
对，这个塞拉利昂，我看那个地图上是在非洲的一个，如果说整个把非洲地图拿出来的话，在接近于左上角那个位置，
左边，
对，
对，
但它不接近地中海，是吧？
啊，不接近，它是大西洋。
嗯，但它也是一个沿海的国家，
对，
跟莱索托就不一样了。莱索托是一个完全的在南非
国中国，
对，一个内
陆国
家，
内
陆
国
家，
对，
对。然后又去这个国家的时候，是大概从您莱索托回国之后，过了多久之后又到了这儿呢？
一年
之后，
整整一年
啊。
嗯，
那个时候不是说嘛，说哎呀，非洲我去一趟我就满足了，我这此生无憾了，怎么又要去呢？这个，
因为我第一次去那个莱索托，
嗯，
我怎么就感觉跟没去似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是我想象中的非洲。
那是怎么着？
你想，他穿着这个毛毯，
嗯，
然后呢又冷，
嗯，
然后又是高原，可是正常的人想象非洲，
嗯，
都是上身不穿衣服，
嗯，
然后呢特热，
是，
又是热带雨林，然后又是什么头上
顶
着
东西什么
的，
对啊，
然后又什么画着，又是长矛利剑的，什么又是手鼓，等等等等，都是这些元素。
这些东西在莱索托全都没见着。
莱索托有手鼓什么的，
嗯，
但是至少穿的衣服太多太冷，然后呢，
嗯，
又没有什么热带雨林，
嗯。
凡是我想象中的环境，
嗯，
和那些服装都没有。
得，这时候心里边还惦记上了。
对，
那还打算还得再去一趟，是吧？
但是第一次去完非洲以后，就开始特别关注非洲了，
嗯，
就已经知道非洲有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气候、不同的国家。
也是，而且您那边回来之后，的确是写了书，
对，
后来又出版了，
对对对。
然后在我看还是在什么西单图书大厦哈，
对对对，
搞了这个。是有签售吗？当时
是签售，是那个出版社搞的签售，然后他那个大使都来了，
嗯，
就是莱索托驻中国大使，因为那也是第一本莱索托的书，
哎，
他也觉得有点想象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书，因为是中文的嘛，
对，
然后就把他请来以后，是出版社请他的，
嗯，
来了以后就先给他介绍了一下，哦，他说还有人居然写莫霍洞的事儿，莫霍洞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嘛。
哦，对对对，
嗯，对。
那这回完了之后，这个去塞拉利昂这事儿是怎么来定的？选了这么个地儿？
其实也不是专门选的，
嗯，
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塞拉利昂正在打仗。
哦，
他是为钻石而打。
那是2002年，零二年
的十月份，
整整20年前了。
对，
嗯，
那个时候因为塞拉利昂在打仗呢，其实他是内战。
哦，
但是他的幕后呢有很多的白人参与，一些欧美国家的参与，
哦，
因为为的是钻石，
就这国家产钻石是吧？
这国家地底下有钻石
哦，
所以呢，人们是奔着钻石而去的。
嗯，
这样的话呢，就是知道这个国家不太平，但是有一个比较吸引我，或者是我能去的，是因为
嗯，
我有朋友，嗯，这朋友是什么？他在这个国家呢做生意，
嗯，
他在这个国家做生意就来回跑来跑去的呢，他还有一个身份呢是。相当于这个国家给他弄了一个参赞似的，就是中国的一个商务参赞，
哦，
搞了这么一个身份，
跟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类似这种，
对，嗯，实际上是为了他做着贸易方便，
这样
啊，嗯，但是呢由于那个战争呢就是打了10年，后期呢已经差不多快结束了，
嗯，
然后这个国家的等于是一些领导人也希望外国人多来一点，
嗯，
然后呢特别是搞宣传的人，如果说要是能像媒体啊或者是什么个人宣传的这样的，如果能宣传一下这个国家已经战争后期了，没什么大的危险了，你们就来吧，来投资吧，来旅游吧。
哦，那时候可能还正在打呢，您
正在打，
不担心吗？就是还要去一个正在打仗的非洲国家。
其实也不是太了解，说句实在话，
行。
但是呢， 他这个国家呢有一个从网上查的啊，另外再加上朋友也介绍的，
嗯，
他说这国家的首都弗里敦，他说原来是60年代的小巴黎，
哇呵，
特别美，
嗯，
一个是呢靠近那个大西洋的边上吧，有那个有海，有海岸，然后呢再加上狮子山，
嗯，
有山有海有沙滩，
嚯，
是一个特别美的国家，
嗯，
而且还有什么呢？那个地方比较热，
嗯，
什么热带的气候啊，然后还有这个丛林呢、啊。说跟你在莱索托那完全不是一回事儿，那是什么国家？你这个是什么？有海有什么的？哎，出海打个鱼啊，什么弄个什么？嗯、哎，我一听那行啊，
成，上回是为了放牧 啊，这回又成出海打鱼了。
再说，嗯、我当时想，人家那个仗是为钻石而打的，
嗯，
另外呢，人家是内战，咱是外人，那咱不惹人家不就完了吗？
你不去那边呗？
或者是呢，反正咱也不为钻石，就我他们说，哎。弄块钻石，我说我不要，
嗯，
我为一块钻石再丧了命，
对，
对吧？咱不贪那个，不图这些东西，去看看不行吗？
行啊，那这回就也就是选定了这个地儿，然后也是朋友帮忙，这回又跑到了这个塞拉利昂去了。
对、
啊，
去使馆签证还比较顺，
比较顺利，
因为这个朋友不是在使馆工作嘛。
哦，对对 对， 对
啊，然后一下就给了一个商务签，就给了一个半年的。
嗯，半年，
半年签证
啊！这您这回去是不是也打算在那儿多待几个月？以您的习惯，
没想，
嗯，
真没想，因为第一次待了4个多月以后，
嗯，
这次呢就不知道它是几个月的事儿了，
嗯，
没有计划。你知道我很多的出行，很多时候是没有计划的。
行，那咱们就直接吧，把这个画面啊，
嗯，
就像一个电影一样，咱
切换到，
哎，
切换到那个国家
塞拉利昂
啊，
啊，咱就落地了啊。
好，
落地了之后是也应该也是他们首都的那种机场吧。
还真不是，
还真不是，
还真不是。
那是哪儿？
这个国家的机场呢？国际机场。
嗯，
落下来以后，这不是咱得入关吗？
对，
嗯，没有什么入关的柜台，有一个长桌子
啊、
哦。我把我的签证，就是把我的护照递给他以后，
嗯，
看都没仔细看，直接就盖了个章，这就是海关，
就不管啊，
就一个咱们跟普通的课桌似的那样的一个，就这么一个桌子
啊、
哦。只要一看你有签证。不管什么多长时间的，什么都不管，真的就是一个章就
进
了啊！
这是跟逛公园似的了，已经啊。
公园还比较美呢，它那个因为它的机场呢是临时搭的棚子
哦、
嗯，没有建筑、
嗯，
就是一个大棚子，然后有摆了一个桌子，
嗯，
然后行李呢是人们运过来以后呢就堆到那个地方的，就那些工人们从那个飞机上拿下来，然后弄小车弄到机场，然后就堆到地下了。
哦、
就完全没有机场的那任何的一个设施、
哎呀，
因为机场早就炸了，
炸
了10年仗，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战争又缓和以后，
嗯，
他把机场大概修了一下，实际上全是盖的临时的棚子，有点像难民营。
哦，这样啊？
对，
我天，那这回因为上回去这个莱索托的时候，去之前联系了这个当地大酋长嘛、
嗯，
等于有人接嘛。
对，
那回我们到这之后，这个大酋长夫人。
对，
再来接你。那这回去有没有提前联系人啊？
那朋友啊，朋友来接的我，因为朋友先去的，
啊、就是那个参
认识的这个朋友
哦，他在那儿等着你呢。
对，
哦，那还行。
但是是这样的，就是他这个机场很有意思，即便就是到了机场以后，还要坐一个小飞机，
嗯、还坐啊？
他那个机场呢是隆地机场呢，是一个国际机场吧？
嗯。
但是你要到市区，他还隔着海，
还隔着海
啊！而且坐的那个小飞机呢，特别简陋，特别简陋。
嗯。
好像什么空调什么也没有，然后就是行李也是乱堆的那个地方。
嗯，
你知道后面我去非洲国家多了以后啊，
嗯，
就一点都不奇怪，就是很多国家都是在市区有一个机场的办手续的地方，
嗯，
然后你把行李托运了以后什么的了，然后你再去坐一段飞机啊，再坐一段什么交通工具，再去真正的机场。
哦，
好多地方好像都是这样一段一段的。
哦，这还真是没见过这样的、啊、
只不过这个呢是要跨海，就是要坐个飞机、
嗯、
就是从那个大的国际机场以后再到市区是要坐飞机的。
您说那市区是他首都的市区吗？
首都
叫
弗里敦。
弗里敦怎么样？这就是那小巴黎不是吗？
对
啊，是像小巴黎吗？那个地方
自然环境确实很美、
啊、
有山有海、
嗯、
有沙滩，这都有。
嗯，
但是整个这个交通全是 UN 的。
什么意思、啊、
就是联合国的那个军人在把守的，然后到处都是沙袋、
哦、
就有点像我后来去的阿富汗。
哇，
就是全部是战争状况下。
那是维和部队啊。那是
对街上的车，民用车很少，基本上就是那个丰田的那个写的 UN， 就很多影片里会看到白色的丰田车，然后画一个 UN。
哦，那是那丰田那种皮卡的那种，
不是皮卡，就是那个有点像越野车。这个呢是全世界到处有战争的地方你都能看到的。
哇，那这应该是您第一次看到这种联合国的维和部队是吧？
对，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哦、它，怎么说呢？像这种小车，基本上都是军事观察员呀，或者是当官的。
嗯，
那个军人的那种大车就是大卡车的那样，
哎、
就真正士兵的。
那是刚到这地儿，这还说什么咱？不为钻石来，那一到这就是整个一战争状态，这多紧张啊！
而且到晚上都宵禁，
嗯，
就是晚上是不可以随便出门的，
不能上街。
所以去那儿的时候，一开始还是就是那种战争的气氛还是很浓的。
能听到枪声？
我好像没有听到过枪声，
哦、
我觉得。但是呢，是大概走几公里就是一个检查站，
嗯，
就是那个沙袋。
防弹的那种，
对、
嗯、
就是那个铺的好多那种沙袋的那样的，然后就有军人去检查，
嗯， 嗯，
就是这样的。
哇，那您这次去这目的地，因为咱们不是要去这个丛林嘛，
嗯，
那肯定还是要从这个首都城市里边到真正你想去那个地方。
对，
嗯，
因为我这次也是还是没有目的性的，
嗯，
然后我就讲，我说我还是要去农村，
嗯，
我不想在这城市待，而且这城市战争气氛实在太浓了
啊，是啊。
再一个就是这么拍也没啥意思
啊，还带着设备来的，
带着设备嘛、
啊啊，嗯，
然后这次我带了一个小摄像机，上次因为、嗯。拍那个艾滋病人最后他临死的时候不是跟我说了好多话嘛、
嗯嗯、
然后没录下来，那时候只是那个胶卷的那种相机，尼康嘛，
明白，
对，然后呢这次带摄像机就觉得拍点视频、
嗯、
可是那时候我还真不会拍视频、
嗯、
反正一边买着摄像机一边就学了
DV 那种是吗、那个、
小 DV 就家用的那种
啊，明白，
嗯，
嗯，
然后介绍了一个官员式的人物，然后这人就说、
嗯、
行，那你要想去这样我给你指定一个地方，
哦，
这个是一个安全的，是南部南方，叫做博城。
博城，
对、
哦。
为什么说给我介绍这个南方呢？是因为总统的家乡，就当时任的总统的家乡，是在南方、
嗯。
然后那个南方那一带呢，就是已经属于是解放了。
哦，
就好像已经稳定了
啊，不打仗了
啊。对
啊、
哦，那说这呢比较安全。我们希望你是绝对安全出来的，
嗯、
然后你出去以后一定要替我们。告诉外界的人或者告诉中国人，哎，斯拉利昂是可以来了，
哦，
所以保你安全，为了保你安全，那我们一定要想办法给你介绍一个安全的地方，
那不得给你推荐个人跟着你一起什么的，你一个人到那儿
没有、
嗯、
他给我介绍了一个省长，
省长
就当地的一个省长，
哦，
叫巴尼省长，
嗯，
我当时呢就在首都，因为他们在开会，我就见了这个巴尼省长
啊，
然后小小的眼睛有点那个丹凤眼那样的，然后胖胖的，
嗯，
特别和蔼的那样的，他说，哎呀，中国人太好了，因为我们就是塞拉利昂跟中国是非常友好的国家，
哦，
嗯，而且呢说到中国我们就是马上就有一种很亲近感，
哎，他们说什么语言啊？
是这样，英语是官方语言，
英语啊，
南方那边呢都是曼迪人，所以说的是曼迪语，
曼迪语，
对，
哦，
因为非洲有很多很多的小语种，
是是是，
或者是小各个部族不同，语言也不同、
嗯、
特别多种语言，但是没有文字啊。这个省长呢，我见他以后感觉挺亲切的，我说那你能不能给我找一个当地的人家住的当地人家、
嗯、
我不会住什么宾馆，他说你放心，我们现在还没有宾馆啊，绝对给你找一个特别安全的一个人家，
呵，嗯，
那好吧，那我就决定去那儿，
嗯，
也就是300多公里的路、
嗯、
但是道路都炸的全毁了，还没修好、
哦、
然后有小飞机，一个飞机呢它就是一个航班，相当于民用航班，特小，那个飞机能坐个几个人，
几个人呢、啊、
有一个两个都不带有窗户的那样的，
没有窗户
啊， 就那风巨大，然后飞机飞得特别低、
哦、
然后行李就堆在门口，
哇，这很难想
象，而且在当年还60美金一张票，
哦，
那我觉得60美金很贵了，可是没办法呀，只能是这样啊。
那他如果他飞得特别低的话，你就能感受到他的速度非常快啊，
就很晕，
是不是
啊、嗯？而且很热，
哦、
特别热、
哦、
然后底下全是那个就是那种绿色的丛林，
嗯，
就感觉随时要掉下去，好像恨不得掉到那个动物堆里的感觉。
哦，那个地儿是一个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山的地方，是吧？
它是那灌木丛林，
灌木丛林，
还真不是热带雨林，
哦、
是灌木丛林。它是这样，先飞一个机场叫 Kinema， 然后我差点下去，
嗯。
后来一问不对，因为那飞机只有一个飞行员，就拉着大家就走了、
嗯、
然后问那飞行员，飞行员说你不对，这不是，你先接着再走，好像得飞了快一个小时呢，
嗯，
然后到了当地以后你知道特热，正好是中午，可能快12点，
那时候是几月份？
那时候是旱季
啊、
哦，那是10月底，
10月底
它是分的旱季和雨季、
嗯、
到雨季能稍微凉快一点，
哦，
旱季特别热。但是呢，旱季呢能好一点呢，就是每天阳光灿烂的。
那是。
那雨季那个雨特别大，然后呢、
哦、
特别潮湿，雨季是最难熬的。
哦，而且如果雨季的话，什么蚊虫啊，什么病啊，可能就会多一点了。
以后再有机会的话，我再跟你聊聊我专门选的雨季进入非洲。
专门选雨
对、
啊，
就是想试试我有没有这样的生存能力。
哎，您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就是我原来那公司、
嗯、
有同事去非洲之前，他们也是就是选择这个季节嘛。
嗯。
此外，他们还打疫苗啊，就是要在国内打好了疫苗再去。
啊、
对
对，
您这次去之前有没有打疫苗？比如什么疟疾、登革热，类似于这样的疫苗？
有黄热病
都是要打的吧？
对，没有登革热、疟疾没有、
啊，
就是
有
黄热病。
哦，那不同国家是不一样的。
这黄本我好像有第三个了。
嗯，
每一个黄本管十年。
哦，
我已经两个黄本都用完了，现在是第三个黄本了。
哎、
哦、
呀、
啊，不过现在也出不去了。
好嘞，那打过疫苗了是吧？
嗯、
那心里 还放心。
但是疟疾这些、登革热这些是没有的。
没有啊。
嗯，我唯一得过一次疟疾就在这个国家得的，
啊、
那是后来得的、啊。
哎呀。
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到那去以后，那天正好是那时候中午旱季，特热，恨不得得有那40多度。
哦。
然后我就穿那个铁衫那样的，
嗯，
然后这省长你知道他自己亲自到机场去接的我，
哦，
西装革履的，
哦，他已经在那儿了哈。
对，而且呢，你知道他们非洲人的对这方面的礼节啊特别在意、
嗯。
当他去接尊贵的客人，或当他去参加一个什么，有仪式感的这样一个活动的时候，
嗯、
一定是穿的特别隆重的。
对，还真是。
比如说女人会穿的传统服装，男人是一定是西装革履、
嗯、感觉都有点像那种英式的那种风格是吧？
没错
啊，
所以呢他这种仪式感特别强。
嗯，
当他来接一个尊贵的中国客人的时候，哎呀我告诉你，脖子上淌那个汗呐、啊，叽里呱啦，因为里面是白衬衣、
哦、也热啊，并不是不热啊，
多热啊，你想想领带西装，
嗯，
哎呦我真挺感动的，
是吧？
因为我能感觉到他那种尊重。
他那个地方是那种干热还是那种潮湿的那种闷热？
潮热，
潮热，
对，
那就被裹住了整个，
对
啊，被那种热的气团笼罩那种感觉啊。
因为它周围的全都是那个树木嘛，
嗯，
再加上呢那一带的就是河流也很多，小溪啊河流都很多。
哟，这不是让人想要的地儿吗？
是啊，
嗯，
那时候你知道还有一个是，就是我下了飞机之后，
嗯，
然后我就说那我要去什么地方？
对，
去哪个酋长家？
对，
啊，他说你别着急，我带你看看我们这个博。叫 Sweet Bull、
哦、
然后呢我先去那个 Kinema 叫 Bansif Kinema， 就是说那个城特别贵、
嗯、
这个呢叫特别甜美的博、
哦、
他说我跟你说我们 Sweet Bull 是有多么的友好，
嗯，
到街上先看看，先认识一下，
好啊，
这个城市、
啊、
或者是也不叫城市，实际上是有点像镇子那样的，
嗯，
但是我心想我拉了那么多行李，拉那么多器材，然后上了他的车嘛，然后呢我心想那也行，但是就是特别热热就热吧，我们在街上走，
嗯，
到了这个城里是有两条街，当时，
嗯，
下了车以后，他就进了个药店，进了药店以后，他就直接把那个脚啊，啪就放到柜台上了，
把脚放柜台上，
啊、把脚放在柜台上
了，那怎么放？就把脚抬起来？
不是像咱们多高的那个柜台，是小、
啊、
小柜台，
嗯，
可是他跟对方说的是曼迪语，听不懂他说的什么。那个卖药的人呢？因为他穿着那种有点像那个拖鞋、凉鞋、凉用的那样的鞋，
嗯，
不是穿的什么皮鞋。你别看上面穿的西装，但底下穿的是这样的一
些，类似这种皮凉鞋那种东西，
对、
啊，
有点像这种的皮拖那样的。
嗯嗯嗯，
他把脚翘上去以后，那个卖药的人都认识他，然后就直接掰他的脚，就掰他的脚趾头。
嗯，
我就惊了，你知道吗？
对呀、啊，这干嘛？
就掰他脚趾头，后来一看啊、哦，可能明白了，然后就给他拿的膏。
哦，
就说这个膏意思吧。就是对这个的，实际上是脚气。
哦，这样、啊。
他太难受了。
哦。
太痒了或者怎样的了。
你说不就完了，你还让人看呀、啊、这个问诊还得、啊。
非洲人这点呢就是特别好，就是人与人之间本民族之间很近。
明白、啊。
很亲近。
嗯。
比如说只要是朋友，你吃剩下的东西我也可以吃，你用过的什么东西我也可以用。比如咱们哥们儿之间，
嗯，
坐在一个盘里、嗯、一个盘里吃饭。
是。
也不嫌弃什么的了，反正大家都认识什么的。
这一根黄瓜，你咬一口，我咬一口，
哎，对、
啊，就类似于这种。
就是我觉得很多发展中国家、
嗯、
人与人之间的朴实感，就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来。
是他这还是一省长的，无所谓、啊。
然后越有钱，然后越怎么着，那就越事儿。
嗯，
就是哎，你东西不能动，我东西不能，或者怎样的啊？就是你像过去的那个农村，大家在中国农村也是大家都敞开的，我拿个碗去你家，你拿碗去我家什么的了。
对对对，是
就这种朴实感是特别美好的一种感觉。
嗯，
然后到了那以后，人家给你给他一上什么药膏什么的了，哎，他们说两句话，也不带洗手，不带什么的了。
嗯，
然后就走了，走了以后。我就带我又去看了街上，因为很小嘛那个街，然后就去了那个 某一个大院，其实就是政府大院，
哦，
省政府大院。
哇，
他是南方省的省长，
哦，
啊，南方省的省会就在博。
哦，这样
啊，是这样的，闹了半天是，
哦，
然后一棵大树底下就躺了人，
嗯，
因为是省政府大院嘛，相当于，其实大树底下躺的人呢，啊，什么那个石板底下坐着人呢，喝什么棕榈酒的，喝茶的什么的，兴许还就是某一个什么长，什么局长，什么什么长。啊，因为中午正在休息嘛，
嗯，
所以我就去他办公室看了一下，
嗯，
反正都特简陋，特别简单，就是一个普通大院子。我老催他，我说我去哪儿啊？我到底去哪个酋长家呀？
对。
后来他把我带到了一个当地人家，进了他家以后是一个女主人，然后还有一个老太太，然后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他把我安排的这家人。
为什么呢？
因为全是女人。
哦，这样啊。
他们家呢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阿米还有她丈夫，然后还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嗯，
然后还有一个老妈妈
啊。那个您说那女的就是叫阿米，
阿米
啊，
对，主人，
嗯，
主人叫阿米，老太太和阿米还有两个女儿住的这个地方，
嗯，
然后她丈夫跟小儿子住另外一个地方
啊。这是他们当地的风俗吗？还是什么？
不是
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是他也不是感情不好分居，阿米也是两边住
啊。
在当地来说，他们家在当地还属于中上等的吧。
那他中上等这个居住条件是什么样的？比如这房子是什么样的？
至少是有房子呀。
是那种砖砌的吗？还是那种
是一个砖土混搭的，这样的
混搭的这种。
至少我还有一个屋。
那比莱索托的居住环境是好一些，是不是？
因为它是在镇上，
嗯，
所以条件会好一点，
会好一点。
但是也因为打仗也打得稀巴烂，
哦，
所以房子也在恢复中，什么样都有。
就到处打仗啊，
有铁皮的，
嗯，
有砖，没什么砖的，砖土混凝的，
嗯，
有什么帐篷的，什么样都有。
那个地儿，那看来估计没有楼房吧，全是这种。
没有没有没有，那也没有楼房，
没
有
楼
房，没有。
有汽车吗？路上？
路上车很少，
嗯，
但是有 UN 的车。
啊，也有联合国的。
那有，也有联合国。
那大家平时的交通是怎么着？是走着，啊，还是怎么样？
走着呀，大部分都走呀。
大部分都是走着。
对
啊，
但是我在那个地方买了辆自行车。
自行车啊？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到了他家以后哈，住他家，然后他给我安排了一个单独有一间，当然这间很简陋，很简陋啊。但是我已经很感谢了，因为我觉得自己能有一个独立的一个空间嘛，就
是
很好了。不过跟他家说好的是，他们吃他们的饭，我吃我的饭。但是吃了几顿，我就没有办法做饭。
为什么？
因为没有煤气，没有什么的，然后老得烧木料，烧炭火。
嗯，
后来我就也懒得弄，又天气又热，就跟着他们家一起吃蹭的了。
他们吃什么呀？
他们吃大米，吃棕榈油，吃木薯。
哦，
嗯，基本上吃木薯多一些。
木薯，
对，
哦，
或者鱼干啊什么的，牛肉干啊，还有一些菜呀，
啊，还行，啊，
还行，
还行，还可以。
他们家门前还开了个酒吧。
哇
啊，嗯！就天天大喇叭，就是那种放的干电池大喇叭，
嗯，
啊，不停的特别吵，特别吵。因为当地的电，其实他们家是有电的，
嗯，
可是呢，每个礼拜开始吧，一个礼拜还有个三五天电，到后面呢，就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没电。
哦，
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住他们家，至少他们家都是女人，然后他们家人特别友好，
嗯，
而且他们家人都会说英语，因为他的妈妈是黎巴嫩人和当地人的混血。
哦，这样，
所以妈妈肤色还有点白，
嗯 嗯，
有点偏白。
黎巴嫩人，嗯，
那个政府就是这个省长，有个最大的好处，最大的作用是给我找了一个当地的向导，
嗯，
这个向导呢是政府工作的人员
啊，
所以他的英语也很好，然后呢，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很明白，
嗯，
哪个村怎么着，当地的文化，然后当地的怎么样，都特别明白，
嗯，
从此以后呢，我就跟这个人天天的是形影不离，这人的名字叫 Moses。
嗯，男的女的？
男的，
男的，
嗯，
哦，
是一个中年的男的。
明白。
然后我就买了两辆自行车，
嗯，
给他一辆，我自己骑一辆。你知道一个自行车在当地是黎巴嫩人卖的，
嗯，
$125一辆，
太贵了。
是，然后呢，讲价讲到$100
啊，
嗯。可是我要是没一个自行车，我要去村里，一开始我是走路去，大概一走就10公里、
嗯，
10公里的，5公里、8公里的，
嗯，
因为我不能老在就近转啊，我得去远一点的地方啊。但有了这个自行车可不一样了，就跟有了奔驰车一样。那家伙，
嗯，
我跟你说，给了那个人一个自行车，给了莫瑞斯一个自行车，那简直是，他说他除了睡觉以外都不带离开那个座位的。
那，嗯，太奢了，这，
啊，
抱着自行车睡觉。
然后我这辆自行车，
嗯，
除了我用以外，只要是我回来，这个车是永远会被别人骑，
哦，
就是邻居啊或他们家。
哎呀，
反正利用率特别高，这一辆车不知道恨不得得有100个人骑过。
真是，您太贵了。
而晚上，
嗯，
这个车放在他们家，天天就有人惦记着偷。
嗯，
我在那最后住了 五个多月，每天每天都有人惦记偷这自行车。
真的有行动吗？
车没偷走，后来把我的衣服偷走了。反正每天都有小偷。
好家伙！
因为你知道我住他们家的第三天，
嗯，
也就是周围，因为我刚到这儿的时候，就是周围的邻居，他就阿米就带着我去看周围的邻居，就说，我们家来的一个客人，
嗯，
啊，你们多包涵，多关照，然后也让我跟大家认识认识。而且在那个我想安全嘛，我就拿相机开始拍照，
嗯，
一直呢拿着相机走来走去的，没觉得怎么样，其实就冒富了。
哦，
有一天大概第三天晚上，因为阿米跟我说好几次，他说你睡觉不要开窗户，我说太热了，你看晚上都没有电，
嗯，
他是给我弄了一个电扇，但到晚上根本没有电。
对，
其实后来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没电，第三天我实在热的不行了，我就把那窗户打开了。正睡着睡着，突然就感觉到我被拉走了的感觉
啊！
这时候我一睁眼睛，一看窗户上有一个人啊，拉着我的床单，
嗯、
正在拼命的往窗外拉呢。因为我那个房子比较小，就是这个床离窗户不到一米，嗯、
哦，
所以他蹬了个东西，可能是蹬着觉得是什么沉东西啊，正在使劲拉的时候，我一看见哇，一个那个大白牙，
嗯，
正往我往出拉的感觉，然后我啊一喊。把那个人吓坏了，掉到那个窗户底下去了。
哦，哎呀！
然后后来我一想，哦，阿米为什么不让我开窗户？就因为可能有小偷或者什么的了。
啊、
后来我想，不行，我刚来这儿，我得教训他一下，要不然他天天都得来偷我东西。
嗯，
那我怎么弄呢？我要不然我就泼一盆水吓他一下。后来我想，他正热的时候，我给他泼一盆水，不是如同给他洗个澡，挺舒服的嘛？
泼一盆热水？
对，哪有热水？我自己都没有热水。
哎呀，太惨了
啊！
嗯，
拿个大棒子打他，可是一没棒子，
嗯、
第二，万一我有三脚架，万一三脚架把他打死怎么办？
嚯，您还想这个、
啊？
您别想着让人给抢走怎么办呀？
然后、嗯、后来我有那个从首都带的杀虫剂
啊、
嗯，那个蚊子呀、
啊，
蚊虫特别多嘛，
那能喷
啊,
啊那个啊，
我就想要不我就喷他一下，
嗯，
我就在旁边等着，过了一会儿，啪，两个大手抓住那个窗台，然后这个头刚往上伸的时候，我就拿着杀虫剂对着他，啪就呲。然后就听到那人啊一声就摔下去了，
看电影似的这些画面、啊。
然后这么一喊吧，对门的阿米听见了。
嗯，
你们这动静开始到后面就动静挺大的，就敲我门，他说那个子子，我不是叫梁子吗？他就叫我子子，怎么回事？
哦，在那儿没起当地名字，这回
就是没有，就叫子。
嗯，好，
在此以后都没有说起个英文名字，我心想别英文名字，我该叫什么是什么吧。
嗯，
因为他们叫的简单，
这单音节发音其实也好学啊。
进来以后说怎么回事？我说。好像有小偷，因为其实都是附近的村民那样
住这儿。
对，然后后来他说：“我告诉你关窗户。”我说：“我太热了，跟蒸笼似的。”他说：“那也得关窗户。”后来就一直关窗户了，这确实太热了。直到最后都好几个月、好几个月了，我都无所谓了。结果有一天我没在，终于把我窗户给扒开，把那衣服什么偷走了。幸亏我人去首都了，然后把器材也带走了。
啊，这一直惦记着呢。
对，
那咱说回来，您这个本身这次来就是为了到这个所谓的非洲的雨林，或者是啊，感受一下这个整个的风景什么的。那在这个地儿，就光这个镇子里边就有这种非常丰富的自然景观吗？
镇子里其实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因为打仗打的乱七八糟的。
是啊，
其实周围吧也不是那么太我想象的什么原始森林呐、
啊，对啊，
啊什么，它其实塞里昂这个我去的这个南部吧、
嗯，
基本上它是灌木丛，
灌木丛，
对，灌木丛林，嗯、它这个灌木丛林呢是不是那么特别密集的？
嗯，
另外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一带呢是钻石矿，
哦，也有矿，
有钻石矿出钻石的地方，
嗯，
凡是。被人挖过钻石的地方基本上环境都被破坏了，
那一定啊，
什么树连根拔，
嗯，
比如说本来全是那个绿色丛林的，结果挖成了那种黄色的了，
嗯，
挖成像那个干枯的，既不是沙地又不是黄土地，但是挖的乱七八糟，一个坑一个坑的，已经没有绿色了。
哦，
就周围竟是这样的。
因为我不懂啊，因为这个就是像这种钻石、
嗯、
它是在这种矿山上还是在地下呀？
这个恰恰不是
啊，
一般的你看啊，像南非的钻石矿在地下800米以下、
嗯，比较深啊，因为它需要什么压力啊，什么温度啊才能形成。
它是另一种矿石的环境，
嗯，
这边这个矿石呢，就算是矿吧，
钻石矿，
它是在地面上的，相当于地面上，
地面上、啊、
就等于是挖下去，比如说有个几米，
嗯，
两米或者是三米，只要是在矿石带上，
嗯，
只要你要是运气好，在这条带上。就能有钻石，
哇！
但钻石都很小，不大。
那感觉跟在中东挖石油似的，那石油都特浅，夸一挖就出来了。
对，它这个就很浅，嗯，所以你在地面上看呢，就是那个绿色就都没有了，嗯，然后又不是田地，
哦，
所以呢都是一块一块的呢，就是成了那种，因为它要有水嘛，
嗯，
所以它有的是有一挖一挖就出水了。所以一块一块的有水的坑，有的就是那种干枯的那种环境，特别不好。
那这跟您想要去的地方不太一样，有没有想着再去更深一点的，那人更少的真正的那种森林里边去转转？
哎，这个也不是说我不想去的地方，也行，因为这个地方呢也是我没有接触过的一些风土人情。
嗯，
另外呢气候什么的了也是我想象的非洲的状况，
就特热是吧，
也特别热，然后再加上呢待的时间越长，越了解他们，
嗯，
对他们的这些文化呀，还有对他们的这种习俗啊，就越来越感兴趣。
行，那咱们就先好好说说他们这些人啊。
嗯，
首先我第一个问题我就非常感兴趣，他们上身穿不穿衣服呢？
不穿，
完全不穿，
村里面一概不穿，
不分男女，
男的上身基本上都不穿衣服，女的都不穿，
女的全都不穿。
我拍了很多照片都是上身不穿衣服的。
哦，
但是有的时候太多了，你像少女啊，老太太，
嗯，
中年妇女，哎，反正各种都有，但是有的太多了以后不是不太方便嘛，
嗯，
就觉得哎呀全是不穿衣服的。当他那个不穿衣服呢是那种在农村里面的风俗，
嗯，
城里都穿，
城里都穿，
就是镇上的人都穿
啊。因为您当时不是住在镇里边吗？
对，
然后到村里去就是骑着自行车去，
对，
然后跟着你向导带你到他就附近的村里边呗。
所谓的附近，比如说从5公里之外的，
嗯，
然后一直到可能20-30公里的。
明白。
对，
那那些村子里大家是以一种什么方式在生活？比如说平时的是种地啊还是怎么着？
因为那个时候打仗，人们刚从丛林里搬回来，
哦，
盖房的盖房，所谓的盖房是用木条或者木板，
嗯，
然后呢就是陆陆续续的刚回来，
嗯，
大部分的基本上就是女人多一些，老人多一些，因为年轻的好多都征兵了。
哦，还真是。
对，
还真是，
因为有那个很早就是有那少年兵，
嗯，
然后从少年时候一直打到青年，
嗯，
那村子里这些人呢刚回来有一个安顿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开始就重建家园呗，
就逃难刚回来，
嗯，
重建家园呢首先一个是房子，还有的呢要他们主要的就是棕榈树里的提取棕榈油。
哟，听这么说呢当地其实棕榈树挺多的呀。
棕榈树很多
啊，
哦，然后呢棕榈树结的这个棕榈果
啊，
其实棕榈树都是宝，
是吧？
比如说棕榈树的叶子能当那个铺盖，就要像我们比如说棕床
啊，
或者是当褥子铺一层的那种。
是我们现在很多那什么席梦思，什么那个床垫，
棕榈叶，
还有说棕榈的那个一面是啊，类似于这种。
对，
啊，
你像棕榈的树干，然后棕榈的叶子，棕榈果。
嗯，
然后用棕榈果浆出来以后，然后熬的棕榈油，
嗯，
这个相当于我们吃日常中的这种咱们吃的什么花生油，豆油什么什么，
食用油，
食用油，
嗯，
这个是绝对缺少不了的。
明白。
另外呢就是棕榈叶，就是叶不是叶子的叶，是液体的液，棕榈里面的棕榈树里面有液体。
那从哪儿弄出来的呀？
凿个洞，
哦，
然后呢用个管子把它吸出来。
树干里吗？
树干里的。
哦，这样啊。
然后呢，
啊，
流出来的这个液，
嗯，
液体啊，2个小时以后就发酵了，就是棕榈酒。
我这样啊？
刚流出来的呢，有点甜。
是透明的还是白色的？
就是透明的这种的。
啊，是透明的。
透明的
啊，
无色的。
无色的。
然后呢，慢慢慢慢就发酵，越时间越长，
嗯，
越不好喝，
越不好喝，
劲儿越大。
哦。
所以你看，满村的人，男人都是什么树底下呀，或者是在某一个房檐底下呀，
嗯，
然后喝着酒的都喝的是这种棕榈酒。
哦，这样，您喝没喝？
喝过，
好不好喝？
哎呀，不好喝。
喝多了吗？
有喝多的时候，对。但是因为太无聊了，是后期太无聊了嘛。
嗯。
因为也不可能说买什么啤酒，好像我怎么印象中城里有一点点啤酒，也没有什么冰镇的什么之类的东西，
嗯，
因为好多地方都没电嘛。
也没电嘛。
所以这个棕榈酒是跟大家一起喝。
嗯。
然后他们其实也自己也有酿粮食酒的。
也酿粮食酒。
嗯。
哦。
反正入乡随俗呗，
嗯，
再说我这人也挺爱喝酒的，所以这样的话就跟着一块儿喝但是越发酵的越时间越长越难喝
啊，哦，
而且我在当地吧就是认识了很多那个他不是有联合国维和部队嘛，
嗯，
也有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当地的那边的这个观察员来自30多国家，大概有32个还是30几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
有中国人吗？
有一个中国人
啊，哦，
中国军人，都是军官，
嗯，
什么新西兰的、俄罗斯的、巴基斯坦的、什么印度哪儿都有啊，
嗯。
然后 他们老巡逻，但他们不吃当地人的东西。因为我跟他们很熟了以后呢，就经常我们在一起聊天吃饭什么的了哈，你说。然后有一次就是说，哎，子，你老去村里面，你能不能给我们带点这个酒？
我想
尝
尝
啊
啊！
我说行吧，就给他们带过一次。
嗯，
但是没想到带的这个桶啊，当地人给我用的汽油桶，就装过汽油，就那白桶
啊，
滴了一大桶。
嗯，
给那个当村民钱，他们不要。我说这不能要钱，这我们怎么怎么着？我说我买，他不要。
嗯，
然后就给我弄了一大桶，特实在。
白给你啊？
对，我就给自行车给带到那个军事观察员那儿了。
嗯，
然后一喝，说啊，太难喝了。这你怎么能喝？我说怎么不会那么难喝？结果一喝，哎呦，汽油味儿。
嗯，
哦，才知道那个桶是装过汽油的。
好家伙！
结果把他们弄的印象，对这个棕榈酒的印象特别差。
那肯定啊，搁谁谁也受不了。
嗯，其实还行，
啊，
包括棕榈油，我后来吃饭也是吃那个棕榈油。
有味儿吗？那个？
这个棕榈油呢，是你吃一顿以后能顶三天不饿，
哦，
就是那种饱腹感
特别强。
可能是挺难，对咱们来说可能挺难吸收的。
嗯，
它是有单独的一种味道
啊，
就好比说印度人吃咖喱，
嗯
嗯，会比如说我们吃火锅，辣火锅，你吃惯了以后，吃上瘾了以后，没有这个味儿，你就吃不了这种饭
啊。明白了，明白了，
嗯，
就跟吃辣椒似的嘛。
对，就有点这样的，
对吧？得有一个独特的味道。
棕榈油是当地的人就少不了的
啊，
西非、中部非洲这样的人一定要吃棕榈油的。
哦，那听您说当时这个那个地方的大家的生活的环境，感觉一切还都是在重建的状态里。
对，
那其实正常的生活可能还没有恢复，比如说什么上学呀，工作呀，各方面好像都还无从谈起呢。
哎，上学恢复了，没有工作啊，工作没这一说。
嗯，
因为村民嘛，
嗯，
有那个种地的呀什么之类的。
嗯，
但是上学还真恢复了。
恢复了，
上学是小学。
嗯，
它是好几个村，比如说办的那么一个学校，然后好几个村的小孩都在这一个统一的一个地方。我去过几个学校，其中呢第一次去的一个学校呢，是就一年级到六年级这样吧，只有一个老师。
嚯，
这个老师从镇上去，然后把家安到村里了。
嗯，
特别认真负责，他有五个孩子。
嗯，
有点支教似的这样。结果一待就挺长时间的那样。
嗯，那就所有学生都他一个人教。
对。
嗯，
就是在一个村里的教堂。
哦，
然后这教堂呢，当然不是我们想象中多大的教堂，就一个房子。
嗯，
除了做礼拜那一天，剩下都给学校上课用。
哦，
那他是分了五摊儿，一摊儿是一个年级，就在这一个屋子里啊。
嗯，
比如说左上角这摊儿，
嗯，
坐小板凳，自己拿小板凳嘛，是没有桌子没有凳子的啊。
嗯嗯，
自己拿小板凳，然后左边第一摊是一年级，左下角是二年级，然后中间什么三年级，右边四年级。
明白了。
他就先教了这个，那边写写作业，再教那个，再教那个。当然我说的这一摊一摊的一共也就有个三四十人。
嗯，
或者二三十人。这是一种学校
小孩。嗯，
还有一种学校呢，是一年级和二年级，比如说是背靠背在一个教室里，比如说一年级大概有二十个人，二年级可能有二十个人。
嗯，
但是背靠背，那边教一年级的老师他教ABCD。
嗯，
教二年级的老师可能教一二三四，两边的 PK 喊啊。
哎呦，
就上课的时候那边喊着一二三四，比如说这边 ABCD 特别有意思，
很热闹啊。
一间教室里两个班。
嗯，
然后可能别的教室里可能还有，比如说一年级假使有二十个人。
嗯，
那到五年级可能才五六个人。
嗯，
然后后来我还给他们买的黑板什么之类的，买的粉笔。
哦，能买到哈。
那就是托人买嘛。
哦，
托人买完了给他们。
在镇上这种比如商业啊，这种买卖能买着什么一些生活用品吗？
能，都是中国东西
啊。
中国和印度东西
是吗？
啊，小摊上
那么大，
但是少
啊。
你想想，我还买自行车呢。
嗯，
当自行车只有这一家卖。
嗯，
就是黎巴嫩人的商店。
嗯，
还有收钻石的，收钻石的也是黎巴嫩人。
嗯，
差不多二代三代的黎巴嫩人。
哦，
他们都当地语说的特别好。
哦，那还是有一些这种商业的。
然后小商品都是什么香包啦，什么那些肥皂了什么之类的。
嗯，
不是印度的就是中国的。
哦，这样啊。
嗯，对，
真没想到，其实离中国非常非常远啊，这个国家。
但是在这个之前其实是有中国人在那做生意。然后我2001年底去的时候，
嗯，
加上使馆的人，加上有一个北京餐厅。
嗯，
是一个北京人开的，叫阿里。这个人现在一直都在那儿呢。然后一共有不到五十个人当时。
哦，
那现在人就多了。
中国人是吧？
中国人。
哦，
那个时候就打仗嘛，就全撤了。
是，
但是我2019年8月份又去了，就是塞拉利昂的机场已经是中国人建的非常好了，非常漂亮了。
哎呀， 真好，哎呀，在想您当时去的时候那机场啊，就刚被炸完，都是那个样子。
对对对，
我觉得大家其实听到那儿肯定对一个东西感兴趣，就是关于什么酋长的事儿哈。
嗯，
对，因为之前也听那个莱索托什么大酋长啊，
嗯，
关系很好，也当地的这个官儿。那您刚刚讲他们这个省长，啊，
嗯，
能不能算是当地的酋长呢？
不是，省长是有行政职务的。
那他们结构不一样了，在萨拉利昂。
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吧，省长老跟我要东西，特别好玩
啊，
然后老说他是我的 brother 什么之类的东西，
要什么东西，啊，
对，特别好玩，就是特别亲切，他所谓的要东西也不是那种什么没脸没皮，不是这样的，
嗯嗯，
他就跟你很亲近，子这给我吧，子那给我吧，
要什么呀都，
比如说中间咱就不说了，好几次他有车什么的，我说给我用用车什么，他老这不在那不在的了哈，
嗯，
那都不说了，但是总的来说他给我找了这个人家，我都非常感谢他，人也很好，
嗯， 嗯，
最后一次我临走的时候说，子你回中国可能不会再来了，
嗯，
我想我会非常想念你的，
嗯，
啊，你应该给我留一个纪念，这个纪念呢是别人都没有的，
哦，
啊，只有你有的，
嗯，
而且还是你用过的东西，这样的话呢我一拿到这个东西我就想到
挺会说这人
啊，想到你了怎么样的，那我说什么东西，
嗯，
他说 computer，
哦，computer
啊，他说那个电脑，因为那个时候我带了一个电脑过去，
嗯，
也是很贵的，就那笔记本电脑，
对啊，
尽管当时还是用那种3.5寸那种软盘，
哦，
那没有什么 U 盘，
嗯，
就那种软盘的那样的，然后也是一狠心一跺脚咬咬牙才买的那个电脑，那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高级很高级的东西，你想想2001年底对吧，
对啊，笔记本电脑啊，嗯，
啊，然后我就想，哎呀你看最后临走了开口要这个电脑，然后我就特别特别尴尬，
嗯，
特别为难，不给他，人家帮我这么多忙，
嗯，
而且我在那待了快半年的时间，非常熟非常熟了，给他我当然舍不得给他，
就是啊，
就你知道我急中生智怎么办，当时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在我住的那个阿敏家，
嗯
然后我就去他家厨房拿了把刀，我就把这刀给他，
嗯，
我说巴尼省长请把我头砍下来吧，
哎呀，
他说为什么，我说这个电脑就跟我的头是一样的，
哇，
他记了我所有我脑子里要记的东西，
嗯，
如果说没有这个电脑带回中国就等于我没有头了，
对呀，
因为我把刀一给他吓一跳，哇怎么回事，
我听着都吓一跳，
对，
怎么，
然后我说请你把我头砍下来，嗯，然后我说把我头砍下来放到你家做个纪念，
嗯，
比这个电脑更好，
你太吓人了，
啊，他也说好，哦，他吓死我了，他说的哈，嗯，一想，嗯，那好吧，
好家伙，
然后呢我一看这种情况我说那怎么办，后来我就给他了一个小的那个小照相机，
嗯，
就过去是带胶卷的
啊，
那种小照相机，
明白，
给他以后给他留了几个胶卷，然后给他留一些电池，
哎挺好，那到他们那些村子里边他们还有没有这种酋长这种职位了，
有，
也有，
每一个村都有小酋长，
每个村
每个地区都有酋长
啊，哦，
我说的这个巴尼是省长，他是行政职务的，
嗯，是，
但是呢也有大酋长和地区酋长，
嗯，也是管理当地的
大酋长，其中呢还有一个女大酋长
啊，还有女的，
按理说酋长是世袭的，
对啊，
但是呢这个女酋长呢是因为他们家呢好像没有合适的，
嗯，
就来接替父辈的这个酋长的这个职务的，
嗯，
不是职务，就酋长的这么一个身份的，然后就选择她，而这个女人确实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
那等于是之前酋长的女儿吗，类似于这种
二女儿，好像是
二女儿啊，哦，这样，
然后这个酋长是读过书的，而且呢她是一个很有，按现在来说呢是一个，假使要在城市里啊，或者在发达国家，
嗯，
她一个是政界风云人物的这样一个女人，
哦，明白，
嗯，
那个气质，
就这么一个感觉，
啊，
这个，哦，对这个气质，
哦，
但是她在另一面又是一个很家庭的一个善良的妈妈，
嗯，
我去他们家就想见这个女大酋长的时候约了很多次都没约上，
怎么回事，
就是这个 Moses 就是这个向导，他说排队就恨不得得100多人排队排不上你，其实他们不敢联系
啊，
你知道非洲人他有时候这个阶层的地位啊，
嗯，
还是挺明显的，
嗯，
也就是说他尽管是政府的一个职员，但是呢他越是有文化他越对上面的人越不敢轻易的冒犯呀，或者不敢怎么样，
嗯，
他可能不敢约，因为我说我想跟他聊一聊我也没说要采访，
嗯，
他就一直说哎呀特别难不行
啊，
他说他也不是村里的小酋长，他是大酋长，而且还是我们这一代唯一的一个女大酋长，
是，
她是塞达利昂屈指可数的女酋长的之一。
嗯，那后来见着没有啊？
后来就见着了，
见着了哈。
后来见着以后，
嗯，
因为在这之前他还给我拟了一个稿子，
嗯，
就是要我提问的东西，全都是怎么治理这个地区，怎么治理是什么什么。 如何让人民过好生活？
不是，这怎么搞得这么那什么呀？这
多
多、哦、他还给您你搞，
对，
让你照着这个问，
按着这个说，
哦、
按着这个问，
感觉真的要来搞这个做宣传的那种
一大片呢
啊、
哦。然后就是你将怎样治理这个地区？
哇！
然后你将怎么样改变人们的生活？
嗯
啊，你有什么样的什么计划？
都是大词儿，
全是大词儿。然后等我到他家以后，这个酋长。然后就问我你结婚没结婚呢、啊、你没有孩子呀、啊、什么我有几个孩子啊、
嗯、
七个孩子还几个孩子谁老大干嘛老二干嘛然后什么什么中国吃什么呀全是这种家长里短的
拉拉家常、嗯、
对、
嗯、
我都问不出口
人问你说你有几个孩子你说啊、哦、那您打算怎么治理这个地区呢这感觉
特别尴尬就根本问不出口
就是啊
这个谁 Moses 他就觉得就我们俩聊这些东西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嘛、
哦、他在边上听着呢
他在旁边
啊
因为他们俩说曼迪语、嗯、就是跟我说英语可是他们俩说曼迪语
哦得给你翻译是不是
不是翻译这个大学上也能听懂
哦
但是你知道吧后来莫泽斯突然插了个话
嗯
而且还是他俩不是说曼迪语吗他这时候是用英语问的他
嗯
你将怎样建设这一代什么之类的
替你问了是吧
对、嗯、他急了他其实老没有真没水平你们俩两个女人在那家长里短的哈后来你知道这个酋长用英语回了他一句
嗯怎么说
他说我的这个百姓们连吃饱穿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谈得上建设吗现在先得解决糊口的问题
嗯很务实
啊、
嗯、
而且那个口气就眼睛一瞪其实意思是你还轮不上你这样问我这个问题啊、
嗯、
特别有意思也就是说这个酋长大酋长特别接地气儿但是我们去的这个大酋长家呢是他儿子家他自己的家已经炸了
哎呀
就自己家乡炸毁了然后我们后来就去了一趟他那个自己的那个家乡
什么样子那个地方
就是更小的一个小村子
嗯
然后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去之前我是从那个本来说借省长的车省长给我爽约爽了好几次然后后来就用了一个联合国的车
哦
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车临时借的
您可真有本事
啊然后说那酋长喜欢什么说喜欢啤酒
哦
啊就找了半天是我记得是谁帮我弄了一箱啤酒他就一路走一路这个女酋长一路喝然后一路喝一路上厕所也没有厕所反正就野地里嘛就是特别特别接地气儿
明白、啊、
就这么个人、
嗯、
结果我们还没进村呢周围就拥过来了人就跟着车跑大人小孩
哦, 哦知道他来了
对、
嗯、
因为他坐在最前面嘛
嗯
我们坐这个车是一个那种优温的那个车丰田的那样车
丰田的越野车
对所以前面人家看到他以后、嗯、就一下就拥过来了就特别受欢迎
很有威望哈
对
嗯
然后还从那种河里就是捞那种木雕什么之类的就说是上苍投下来的
什么东西啊
就是当地的一种传统的宗教传统的
是河里边的东西
是河里的但是呢其实可能是有人放进去的反正总之有一个人专门能传达上苍旨意的这样一个女人、
嗯、明白了明白了
每个村里都有
哦这样、
啊、
等于说是你来了让大家从那河里边把反正是提前放好的木雕捡出来。
咱不能说穿了说穿了、
哦、
说穿了不合适
对
也就是说哎好多因为大家唱着歌他就从那个像鱼一条鱼一样这个女的
嗯
然后就在里面捞捞捞捞出来一个这样东西送给大酋长。
哦嘿。
啊那大酋长就信啊反正大家都信呢
明白
那我也得信呢
那
哪能不信、啊、
那肯定那绝对是那个、
啊。因为当地有很多的他的那个传统的宗教传统的文化
宗教
保留的非常好、
嗯、
不论是做棕榈油也好啊还是当地做很多东西包括做肥皂啊什么之类的都是保留的传统的因为没有现代的东西
是
都是纯手工的所以呢就这些文化保留的非常好这也是我去了这么多的非洲国家那里保留的最好的我看到了很多当时我其实都不太知道具体是什么东西、
嗯、
但我知道它是一个传统的宗教或者什么之类、
嗯、
后来我就跟着做非洲学术的这些研究的人
嗯
然后一对我有照片他们是懂得这些东西的什么祖先崇拜呀部落神崇拜呀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才知道哦这里面有很多的当地的这种传统文化
哦
所以他们包括呢参加活动的时候就是说有什么草衣人就是叫部落神崇拜
嗯
有保护酋长的有保护新生儿的有保护女人的其实是人穿着草衣装扮的
啊、哦，
但是那是神，那不是人。
哦，
而我在2002年1月17号那天，因为我老觉得那就是人装扮的，对不对？
嗯，
怎么不是人呢？是神？哎，no，这是神，这哪是人？不是人。 我为什么记得特别清楚呢？那天呢早晨我去了一个人家就犯忌了。
怎么了？
就这样的一个女人死了，能传达上苍旨意的这样一个人死了。
嗯，
那这样的人死了，他的葬礼或者他的一些活动是很秘密的，外人是不能看的。
啊，
结果我也不信邪，我就想跟大家都挺熟的了，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而且还拿一相机就对着那里面，那里面在唱在干嘛的了。然后有人就赶我走，后来就我就没走，没走就拿石头打我。
哇，就是葬礼是吧？
还不是葬礼，就是人刚刚死。
哦，刚死。
刚死有些纪念活动。
哦，有些仪式、啊。
有些纪念的那个，就是有点像那鬼神闹鬼神的那种。
明白明白明白。
仪式。
那等于人家不让你拍。
不让拍。
啊，你非要拍。
我也没有非要拍，我拿着相机往里走。
哦、
因为大家都认识，我认为。
嗯。
啊，就觉得不是个事儿了。
嗯。
结果你想，我是十月底去的，那时候一月份了，挺熟的了的。
嗯。
然后一大早犯了这个忌，接着呢。就是他们搞活动的时候，我就你知道，就是有那个黑草衣，保护妇女儿童的，
就是那个人穿着草衣，
黑色的
啊。
然后呢，他的脚特别小，那我一看显然是个女人，
嗯，
我就一定要证实一下，我就把那个草衣掀了一点点，
哎呀，
趁人不注意的时候，
嗯，
因为他们上身是不穿衣服的嘛，
嗯，
平时都不穿，那穿着草衣就更不穿，不可能说隔着一个衣服再穿草衣
啊。
那我上身稍微掀一点，我就能看出是这个人是男的女的，对吧？
嘿
啊，然后哎呀，就是还也好奇或者怎么样，
嗯，
我稍微掀了一点点，然后就被人看到，
嗯，
看到以后就开始啊，幸亏是熟人，要不然就被人打得稀巴烂了，
嗯，
还说我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莫德斯就保护我。后来我们就因为我们骑自行车是骑一段在那个丛林里嘛，骑一段要过那个小河沟，
嗯，
就扛着自行车扛过去，然后再接着骑，
嗯，
是没有路的嘛，
明白。
后来在回来的路上，然后就滑到那个河沟里了，
嗯，
就等于是连人带车带相机带什么就摔在河里了，
嗯，
你想相机都湿了，然后整个就是狼狈不堪，我的相机就用不了了，但是那个相机是那个就带胶卷的那种相机，
嗯嗯，
拍不了东西了，就回到家以后满身都是湿泥，后来就说那不可能买相机啊，那他那上哪买相机？
那也没有相机啊，
但我又不想走，
嗯，
然后后来就晒那个相机，晒了三天以后好的，
嗯，
但当时我就急了。
进水了吗？
进水了吗？
对对对，
就没法再拍了。
嗯，
那一下子就给我了一个很大的教训。
嗯，
就是不能冒犯当地的文化。
哦，
所以我去想，哎呀，倒霉，就是我太差劲了。然后我对我自己的这个行为不可饶恕，所以我记得特别特别清楚，一月十七号。
嗯，
我就觉得每到一月十七号的时候，我都觉得是我的灾难日。
哎，
然后不可冒犯任何，一定要尊重他人，尊重文化，
嗯，
就是这样的。
你说这还真是，你到了那儿一定时间了，然后大家都熟了，这样你刚去你就搞这么一手，
我可能就被砸死了，
是吧？就很危险的，
很危险的。然后反正拍很多有些特别秘密的东西，
嗯，
也是特别自信的，想哎，我跟当地人熟了，都同意我拍了，
嗯，
然后怎么怎么着，然后我住的人当地的那个家里的就说坚决不行，
不能，
嗯，好多太秘密的东西，你拍完你也活着出不去的。
哦，
你住我们家，我们就要对你负责。
明白
啊，你不要因为拍摄你就好像就不顾及你的生命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
对于日常生活来说没问题，
那都没问题，
是吧？
这些都没问题
的。但是涉及到他们当地的类似于一些宗教仪式类的东西，其实是不让拍的。
比如说有些东西吧，就是很普通很普通。比如说我进一个村子，
嗯，
然后这个人家这边做着饭，这边呢就是墓地，
嗯，啊，
大家吃饭就在墓地吃。自己家一个坑，然后我说这两个坑，
嗯，
然后呢他们吃饭就在这旁边，就在这个坑的上面有一个石台，然后我说你这是什么人，他说这是我叔叔啊，这是谁啊，我说尸体在里面吗，说对啊，然后我说为什么呢，为什么把他埋到家里面，是因为敬重他尊重他，
哇，
然后他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
那不是在屋子里吧，是在屋外，
就在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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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就埋在屋里啊，
但是不是所有的人
哦，
这个是他们的祖先崇拜，也就是说能称得上为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
嗯，
就被后人尊重的这样一个人物，他才能
有资格
对
埋在家里。
后来我又去的喀麦隆啊，后来又去的其他的国家呀，好多都是这样。如果我特别尊重这个人，当这个人去世了，是把他一定要埋在自己家的院子里，
嗯，
或者是离这个房子非常近非常近。
哦，
我后来住在，你知道我在喀麦隆的时候，就以后下期也可以讲啊，
嗯，
就是我住在的一个这个人家，
嗯，
一出门就是墓地，很大的一个墓地，就在他们家院子里，
嗯，
又开始特别的恐怖，
对啊，
就觉得特别不适应。到后来我经常在那个墓地上面，它建的像花园似的，有点那样啊，
嗯，
然后自家的坟墓嘛，然后我就在经常我在上面这样那样的，就也没什么。
这真的很难，他们那个墓地是很明显的是一块墓地吗？
是一块墓地啊，
比如说有碑或者有一个
形
状。
各个国家不一样。
嗯，
就是我在塞拉利昂呢，它这个是一个坑，
陷进去的吗？
没陷进去，它外面有个台儿，
嗯，
台里面有个坑，就是一个人一个坑，
哦，
可能有个两米长，
嗯，
一米五宽，就像一个床那样的。比如说我去的这个村里，这家有两个墓地，
嗯，
那不是两个墓地，两个坑，
两个坑，
哎，
两位英雄的祖先，
这两个祖先是特别受他们尊敬和崇拜的，
嗯，
但是村中央里。都是墓地，
都是墓地
啊！
那是谁家的？
就是一片，
就是各家的，
各家被人承认的、被人崇敬的
哦，
就在村中央上面搭一个棚子，
嗯，
大家就坐在上面吃喝呀、聊天啊。
哇，这真的不一样，
啊，这就是一种当地的文化，
这太不一样了，这
就是一种祖先崇拜。
哦，
也就是说，如果说老祖宗除了给我们留下很珍贵的一些文化的东西、精神的东西，那这个呢是给我们留下的。品德的问题，
哦，
就
是这样，
品德的一个资源，
哦，
值得我们去效仿，或者值得我们去纪念，
等于是一个榜样的力量，
对
对吧？
所以天天能跟这样的人在一起，而且还能警示你，还能鼓励你，鼓舞着你，并不是说他是死魂啊，他是尸体啊，不是这样想的，
嗯，
是他每天给你动力，然后让你做一个好人，
哦，
天天提醒着你，比如说你坐在。张爷爷李爷爷的墓地前你天天坐在这就会提醒你你不要这样要那样不要那样要那样要做一个好人
哇
这样一个意思
真的是你要这么说我能理解啊我能理解整个
当你明白这些事情以后，
嗯，
再去村子里因为很多就是你看我在那待半年，
嗯，
每一个村子都去过不下十次，
嗯，
就太多了这去一次又去路过这儿也去一下特别熟了后面一点都不觉得呀墓地在村子里，哎呦，恐怖，一点都没有这个感觉。
您看，这个真的是不一样。你看，比如说像咱们中国啊，中国人其实对于这个墓地是还是有所忌讳的。
嗯，
啊，大家其实还要住的稍微远一点，是吧？
对，
不会特别近。比如说到了农村的地区，也是每一个村子，远离村子的地方专门有那么一块地儿，
嗯，
大家都可以用当做一个墓地，但绝对不会离人的房子特别近的。咱们中国是这样，是吧？
对。
然后呢，到了日本呢，就同样的这个东亚国家，有一点不一样。日本人很多房子其实是盖在墓地附近的，
嗯
啊，尤其是像那种比较高档的那种小区，比如像东京什么青山那种高档的公寓边上，哎，就特别近就有墓地。
嗯，
但是这个东西呢，和您刚刚说的非洲的这种祖先崇拜不一样，
嗯，
他们认为是你的前辈、你的祖先会守护着你，
嗯，
他们是会帮到你，
嗯，
他是以这种心情来看待这件事儿的，
对。
但是到了这个非洲不是。
对，
是他们在监督你，或者在督促你，或者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就给你动力，
给你一些动力。
对
啊，这完全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啊，
而且还是什么呢？生者对死者的一个纪念，就是对这个榜样的这样的人的一个纪念，
嗯，
而不是坏人的纪念。
你还别说，我觉得这真的啊，就是那天天见，那永远活在你心里啊。
没错，
是不是？
没错。你不会觉得怎么样？你看，我认识一个后来在其他的国家，
嗯，
认识一个寡妇，这个女的。她丈夫战争中去世了，
嗯，
也是内战的。然后呢，她的墓地也是在她家旁边，
嗯，
啊，她就讲，她说我丈夫怎么怎么着，因为她现在还吃着那个抚恤金那样的，不是抚恤金，吃着那个补助
啊，
就是等于是
烈
士的
嘛，
烈士的那个遗孀那样吧，
嗯嗯嗯。
所以呢，她就说，她说永远提醒我，嗯，我也不会改嫁，
哇，
永远忠实于她，
嚯，
就是这样的。
哎，不过我这回，因为您这回去这个撒哈利昂，后来也写了书嘛。
对，
然后我也看了书，然后这里边涉及到生命安全的一个故事啊，
嗯，
就是也是到非洲第一次，真的是我觉得可以说是经历生死了，啊，对吧，
嗯？
当时是去拍那人家捕鱼那个过程，
哦，
是吧？
哦，对对对，
啊，
嗯，那个是村里吧，那些女人
嗯
都是干捕鱼这样事儿，嗯，
是在那个小河里吗？小溪里捕鱼是吗？
有在大河里的，
啊，
也有在小河里的，也有在小溪里的，
嗯嗯。
但是很奇怪，就是我去村里。每次去跟酋长说，
嗯，
哎，我想拍捕鱼的哈，
嗯，
妇女捕鱼，不是说什么今天参加葬礼了，就是参加什么什么事儿了，反正总是有事儿，
嗯，
总是不在。
嗯，
后来实在是没办法了，就正好有一群小孩儿，
嗯，
女孩儿就说，哎，他们要去捕鱼，那我说，
嗯，
我就跟着他们拍吧，
嗯，
结果这些小孩儿吧，他 他们才不管你腿脚绿色不绿色还是怎么样，因为那个这个丛林里啊，虽然不是原始森林，但是它呢也有那个不少虫子动物啊，还有什么的，那个鹿是没有鹿的
哦，有很多野生动物吗？
也不是野生动物，就是有很多蛇呀或者什么之类的东西啊，
哦、嗯，
猴子什么之类的，
还有猴子，
猴子很多啊。然后他也没有个鹿，
嗯，
那小孩特别熟悉鹿，
嗯，
他就在前面走，我要拍嘛，
嗯，
我一边要拍他们走的这个过程，一边呢就那我又不能飞奔，对吧？
嗯，
这小孩就嫌啰嗦，
嗯，
小孩就全跑了，
嘿。
而我呢，就是到一个也不是岔路口，要小路的时候。这边也曾经有人走过，那边曾经走过，
嗯，
那我就不知道哪一块，那就越来越慢了。
哦，那还能看见那些小孩吗？
看不见
啊，看不见了，
能听到声音，
那就奔着声音找了，
就找、嗯，就是奔着声音找，然后在那个林子里走，
嗯，
所以这样的话就越来越慢。后来呢，就是到了，因为要过一个一个小河沟，有一次呢，就是要过一个小河沟的时候，就有点像那个沼泽地，
沼泽地啊，
对，
嗯，
就是连沼泽带河流，西非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这种环境很多。
那那树其实不是特别高的树是吧？
树不高，
灌木林、灌木丛。
那个河呢，也不是看着是小溪，
嗯，
但是越走越深，越走越深，它会这样，就会陷进去，就是跟那个沼泽是很像的。
明白了，嗯，
然后那我也不知道，我还拿着机器背着东西，追着一些小孩拍的时候，就陷在这里面了。
哦，
陷到这个河里了，小溪里、
哦是在小溪里啊。
而那恰恰那天呢，是因为那个向导没去，
嗯，
比较熟了嘛，我就不一定就是老跟着那个向导走，或者老让那个向导陪着我一起走，他也有他的家事儿，
嗯。
而恰恰这一次，我前面正好有两个小孩，特别小的小孩，就是兄弟俩，小的可能五六岁，大的可能十岁或者怎么样的了，
嗯嗯，
都记不得了，反正都很小。身轻如燕啊，小孩一个是熟悉，再一个就是说那个也轻啊，
嗯，
我又拿那么多器材。在走这个沼泽地的时候就陷进去了，开始是小腿，后来是大腿，
都陷到大腿了。
可是那些小孩吧，看我没上来，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嗯，
你说他们那么小，他们要来拉我，刚开始拉的时候拉了一下，我把他给拉下来了，太小了。
你站在那个上面，他自己会一直往下陷，
对，就
一直不停的往下走，
就没那么快
啊，
但是能感觉到一点点往下沉。就一开始是在小腿嘛，没跟你说一点点往下沉，但是、
嗯、
但那个时间是有一定的时间的，就是不是说夸一下下去的。这两个小孩吧，我就让他一直拉我，
嗯，
大一点那小孩一拉我，把他给拉下来了。那一下来后，他蹭他就上去了，
在岸边是吧？
岸边
啊，你等于你在那个小溪里边，那等于小溪那个底是那种泥的
泥的底
，
对
啊、
哦。然后我呢就在下面就告他，语言不通啊。
嗯，
然后呢，我就告诉他，就是让那个小孩啊，小的拉我，大的把那个抱着他的腰，
搂着他的腰，
哎、
啊，
这样示意的。但是，我这么一在下面一弄腰，然后他俩都叉着腰站上面，
哟，这不急死了？
对，
这个、
所以急得不得了。就但是眼看着这时候就往下陷了，
嗯，
这时候我就使劲的，哎呀，又比划又什么的了，着急的够呛，他们反应过来了，
啊、
哦，明白过来以后，后来这样的把我拉上来的，
拉上来了，
拉上来的那小孩。劲儿还算挺大的，当地小孩劲儿还都挺大的，
等于从那个泥里边把你蹬出来了，
蹬的好，真是蹬了挺长时间的、
哦、
然后一点点一点点上来，跟着这些小孩吧，这小孩就是不管你的，
嗯，
不像大人还关照关照你。
那这要是没有他把你拉上来，你可能就出不来了吧？
那肯定了，
是吧？
因为这两个小孩是小一点的小孩，
嗯，
就是在后面，前面的那些小孩早就跑走了。在这个期间还碰到一次蛇，
嗯。
就是一开始还有大小孩的时候，就大女孩，
嗯，
这所谓大女孩可能有十四五岁，
嗯，
我看到蛇以后我觉得害怕，然后我就定住没动，
嗯，
就跟蛇大概有个两米这样的距离，然后那个大女孩就是嘟嘟囔囔的，就是你快点儿，
嗯，
我说蛇，
嗯，
这有什么？他们眼里这个不是个事儿，
无所谓，
对
啊。
可是我一想，我怕我一跑，那个蛇看我一跑，那蛇就粗溜粗溜就扑过来了。
那玩意儿是毒蛇吗？
不知道是
不知道，但你肯定得以为它是，对吧？
因为感觉挺漂亮的，
花花绿绿的，
对，绿的，
绿的，
就那种绿色，就是越有毒的蛇其实越漂亮。
是，咱也不懂着、
嗯，所以不太清楚、
嗯，
也许没毒，
嗯，
但是不知道啊，心里还是挺害怕的呀。
万一有呢，是吧？
对，
那其实还挺危险的。我觉得我这个沼泽这个东西，的确是凭自己的力量应该是没戏了。
对，这个呢，嗯、是因为。他们走过去的时候，
嗯，
是非常轻的就过去了，
嗯，
所以我没觉得底下是往下陷的，
等于你踩进之后脚拔不出来了，
对
啊，
我记得后面我在利比利亚，就他的邻国，
嗯，
有一次也陷进去了， 也是跟这差不多的
啊。
但是我们是好几个人，是一个摄制组
啊，
在拍摄，在走一个像独木桥似的这样一个一根木头的时候，一滑滑下去的，滑去也是往下旋，但是好几个人就要拉上来了。
太吓人了，这是
这种环境吧，就这种灌木丛的这种环境，有很多这种小溪，或者有很多这种沼泽，但是它不是大特别大面积的，但它一片一片的这样，对地形不了解的话，就很容易陷在里面，
很危险啊。
对，
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
对，
嗯，那总体而言，这回就是在这个塞拉利昂一共待了多少长时间？
五个半月，
嗯啊，感受怎么样？和你最初想要来之前想得到这些东西，最后都觉得看到了吗？
已经不是东西的事儿了，也不是环境的事儿了，是人的事儿。
是人的事儿。
嗯，最后落脚，你看这本书为什么叫《西非丛林，我的家》？
哎，
就最后落脚是落在家上。
嗯，
就是完全是一种亲情感，
是吧？
嗯，整个跟我住的这个人家也好，还是邻居也好，还是镇上的人也好，就是有感情了，
有感情了。
至于它热不热，至于它发达不发达，战争不战争，钻石不钻石，没所谓了。
嗯，
已经。更多的留下的东西落在人身上，
但最后我看您还是经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啊，就是在那个塞拉利昂，他们当时这个战争有一个停战的那么一个仪式哈。
哎呀，这个仪式太重要了，简直是太美好了。
嗯，
这个是这个场十年战争，就这个钻石啊，
嗯，
它叫血腥钻石嘛，
血腥钻石。
对，有一个电影就血钻嘛。这十年战争中，2002年4月几号我记不住了，
嗯，
这天宣布战争结束，
嗯，
是总统从首都坐飞机过来，
嗯，
在这个博城的一个大的广场，
哦，专门到博城来，
对，因为这是他的家乡，
哦，
到这儿来宣布这场战争结束了，人民得到了和平了，
嗯，
那这是一个大事儿，这是一个国家的大事儿，
是，
那我肯定得要到那儿去凑个热闹。对吧，因为各种各样的人都会来，上万人，集了上万人的，
在那个广场，
我在那我也别说上万人，上千人我也没见过这么多人，
对啊，
啊，
嗯，
上万人的这样一个广场，
嗯，
来了联合国的什么人，什么维和部队的人，包括这些有头有脸的人，
嗯，
都来了。这个总统讲话的时候，就宣布这个战争结束的时候讲了很多，最后感谢了四个国家，
嗯，
当然美国他肯定要感谢一下哈，
嗯，
那不管他了，
嗯，
感谢了尼日利亚，然后呢还感谢中国。
哇，
而你知道吧，就整个上万人，然后也有很多记者在那拍照，也有什么白人的什么黑人的这记者都有，
嗯，
但是只有我唯一我一个中国人拿着机器在那拍照，
啊，
我也没有任何证件，
嗯，
但是就凭这张脸就在那个记者群里，
嗯，
那记者群大概有20几个记者，
嗯
啊，就是拍摄的人，然后我就在里面妥妥的踏踏实实的在那拍，我机子其实就摄像机是开着的，
嗯，
然后他就讲感谢中国，当时你知道就是那些人啊对着我拍的和跟我鼓掌的，
嗯，
整个全场就我一个中国人嘛，
哇，
哎呀，那个时候是特别，哎呀，别提别提多兴奋多激动了，
心情肯定是，
对，
嗯，
因为我在那待了好几个月了，
嗯，
一是也没什么中国人，第二也没有太多跟外界有太多的联系，突然有了这么档的事儿，然后一下子就内心呢那种升腾，激发了那种对家的那种，一下子感觉到呀，我是中国人，
嗯，
然后我又在这样一个友好的国家，我又被这么多人好像不是簇拥，而是欢迎着还是怎样的，一下子就觉得我好像是一个挺重要的人。
是，
嗯，在这之前我骑个破自行车天天去村里这样那样的啊，他们都管叫母中国，母中国就是白人的意思。
哦，
我们中国就是讲就叫着玩儿，
哦，
就是哎，你看这个老外，
嗯，
或者这个白人，
哦，明白明白，嗯，
就是所以呢，就是我们中国，要不然就是子，就没有人感觉你是为什么两个国家也好，为这个世界也好，为这个什么什么做什么的，不重要，
嗯，
我也不是这样的一个，
本身也不是因为这个来的，
但这个时候有了，
是，
这时候哎，我突然有一种哇，我好像是好像是谁似的，
被人瞩目了，
啊，对，就是我，
嗯，
哎呀，我是谁，
嗯。
就这种感觉，特激动，就那样的，
他们当时还举办了一些仪式吧，就关于这个，
对，舞蹈啊，歌舞，反正就唱歌啊，什么当地的那种传统舞什么的，就反正就是都是无非就是这些，
嗯
嗯，
真不容易，
欢呼，一片一片的欢呼声，在一个摧毁的长了很多草的一个体育场，
嗯，
这样一个被战争摧毁的一个，不是说现代的，但是有那个看台，
嗯嗯，
是这样一个老体育场。
真的是不容易啊，这十年的战争啊。
对
对啊，
就让我赶上最后的末尾，然后赶上了最后一天啊，所以我觉得挺幸运的，
真的是。
对、
对于大家来说，就是在生活在当地的人来说也是一种，其实在过程里面大家不知道这件事什么时候会结束，
对
对吧，终于来到这一天了，那那种心情的那种释放，你再也不用去想着说考虑战争，考虑家里人要去当兵，所有的就可以正正经经的开始自己的生活了。
但是过了两天发生一件事儿，
嗯，
我在那个当地人家里，然后这时候就听到那个枪炮声音，
哎呦，
梆梆梆的响，
为什么？
这时候就全往大家往街上跑，
嗯，
就是有人拉推着架子车，有人推着自行车，然后有人就是跑，
嗯嗯嗯，
为什么往外跑？完全是下意识的，
嗯，
因为有人说坏人又回来了，又给打了战争，
哎呀，
然后就吓得四分五裂，到处跑，
嗯，
我虽然没跑，但是我也害怕，
是，
我说怎么搞的？刚宣布结束，怎么又打起来了？
对啊，
后来那个 UN 的车有人过来。截住车问了一下，这不在那认识吗？好多人说哦，那边是销毁武器，
销毁武器啊，
对，
哎呀，
因为销毁武器在也是在爆炸声音响声很大，动静很大嘛，其实离这个城挺远的，
嗯，
但这个声音一响，你就是人们马上有一种很敏感的，
对，
这样一个呢，我这时候一看到街上的人在乱套了，在乱跑，哎呀，这个就感觉到好像马上能体验到战争下的人们的那种慌乱，
对，那种、那种
不安定
紧张的心情，
对，不安宁的那种，
对，
嗯，
真是。所以现在想起来啊，真是这我们其实已经远离战争好多年了，
对
啊，大家其实正过着和平的日子，想起这和平非常的重要啊，
太重要了，太美好了。为什么说不管怎么着、都过得很踏踏实实的，就是因为很安心，就是因为没有这样战争，没有这样的慌乱，所以就觉得哎呀很知足，真的特别知足，真的发自内心的。
就对于老百姓来说，就是其实大家能有什么特别多的诉求呢？
对
吧？我们就是为了安居乐业嘛。
没错，
说到底就是安居乐业。
没错，还真不是说大话。
真是，哎呀，这是这回在这个塞拉利昂也待了好几个月啊。我们这期节目也逐渐接近尾声了。但是后来听您说又去过好几回啊。
不是，后来其实没有真正到里面去
啊、没有
啊、
就
是去利比利亚，邻国的利比利亚
啊，
然后去其他国家的时候。
那等于说这个塞拉利昂之后就再也没有再去过了，是吧？
然后就路过那个机场，
路过那机场、
因为几次转机就在那停留，
是这样。
还有非洲国家经常是小国家吧，一次飞好几个国家，
嗯，
然后就看到那个机场以后，
嗯，
特别是第一次看，若干年以后哈、
嗯，
第一次看到那个机场修好了，
嗯、
修成白色的那样的哈，听说是中国人建的
哦。
哎呀，那个激动的就别提了。
而且真的，我觉得就是你从那儿回来之后，就感觉这个地方跟自己是很近的，
很近，
对吧？
没错，很近很近。
我曾经在这儿待过很长时间，跟这儿很多人都是朋友，是吧？
我相信每一个人呢，比如说你上学的城市，
嗯，
或者你曾经生活的地方，
嗯，
哪个村庄，你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同样的感觉。
嗯，
虽然这个国家其实早已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嗯，
但是呢，当我路过那个机场，看它建好了以后，还是非常兴奋，非常激动，非常的高兴。
我就觉得，可能您回来之后，国内看到相关的塞拉利昂的新闻，都会觉得要关注一下这个地方。我去过呀。
现在别说塞拉利昂，现在整个非洲的情况，我都会很关注。
真好，行吧，那我觉得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然后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啊，这梁子老师后来又去了好多次非洲。
嗯、
本身啊，第一次说是怎么说的啊？说我只要去过一次非洲呢，我就这个啊可以了啊，此生无憾了。然后呢，说不行，我要这个热带雨林啊，包括这种那种很炎热啊，什么那种风土人情我没有见过，我就再去一趟，然后去了一趟塞拉利昂。感觉这应该可以了吧？不行，
对，
后
面还有什么海岛啊，
对啊，
沙漠啊，
你看这
还有什么真正的热带雨林？
嗯，
这个是个
灌木丛，
对
对。
然后还没有雨季去过呀，
嗯、
然后还没有去过丘陵啊、嗯，啊，还没有去过高山什么等等等等，最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你看看这说的都不算，你每次都要给自己再找点什么东西，
嗯，
好吧，那行，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未来还会继续跟梁子老师聊他那些传奇的经历。
好像不聊都不行了，
那
我都把后面几期我都好像在这就预备上了似的。
好嘞，好嘞，好嘞。
但是非常非常感谢日坛公园，然后也特别特别感谢听众。
嗯
啊，没有这些听众，咱们对谁讲去啊？
真是啊、
嗯，
对，谢谢大家的收听，好吧，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跟各位说拜拜。
好，拜拜。